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七节，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没有雨，雨没有下在地上。各位，这时候你是以利亚，其实应该试探已经来了。主啊，求你降雨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可以，他祷告就降雨啊，他不祷告就不降雨啊，让自己吃的，让自己有水可以喝，赶快祷告啊。可是我们说了，祷告要真挚有信心，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。现在时机没有成熟，神的话是他们要悔改了啊，神才垂听，所以现在不能祷，不能求雨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。哦，那等候神话语的人有祸了。哎，我是故意讲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啊，临到你，真的常常有祸。哎，你以为有福啊？亚伯拉罕把你儿子杀了，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有祸了？主啊，对我说话，好，对你说话，把你儿子杀了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才是开玩笑的。你要主对你说话，耶和华临到他，然后上次是叫乌鸦养他，已经够奇怪了，这次又来了奇怪的话。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各位，我今天没有工作了，我今天信友堂 fire 我了，我到哪里去找工作？我一定把我的简历啊、履历表投给各个不同的教会嘛，这是我吃饭的地方嘛。各位，我不会想要到北港的妈祖庙说：“哎，你们这里需不需要一个牧师啊？”这机会可能性太小了嘛。以利亚应该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。以利亚应该去的地方是有上帝的祭司，或者起码还有一点上帝百姓的地方，这不是错事。你找工作，你在一个恰当的地方找是合理的。你不应该想要到爱斯基摩、到北极想要去卖冰箱，这是很愚蠢的，卖冷气、卖冰箱，这是不对的。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的。你不应该去西顿，西顿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所在的地方，西顿是拜偶像的大本营，以利亚去那里求一个寡妇养他，那是不合理的。他应该去一个近前的寡妇多的地方，那里不应该有近前的寡妇，那里连一个近前的人都没有。各位不要想说神做的事一定是有悖常理的，这种想法也不对哈。啊，我们就是不要合逻辑，我们就是不要合理性，理性逻辑是堕落，这种讲法不对的。堕落的理性和平常任何的不合逻辑、不合理性的也是堕落的啊。就我们小心哈。但这真的很奇怪，神要以利亚去西顿，神要以利亚知道。我要在哪里养你，我就可以养你。我要在狮子坑天天由狮子送大鱼大肉来，你就等狮子养你吧。去西顿撒勒法那个地方，我吩咐寡妇养你，又跟乌鸦差不多是类似的，吩咐寡妇养。寡妇自己已经很枯干。哎，各位，那时候寡妇跟现在寡妇不一样哈。寡妇是最贫穷可怜的人，以前今天哇，一个寡妇那可能刚刚死，尤其如果有什么谋杀案之类，死了老公拿到几千万的遗产，寡妇可能很有钱的。寡妇没有钱，为什么让没有钱的来养？这是神常做事的原则，真的让我们看到从最微小的人身上神做最大的事。以利亚要学这些事，学这些功课。还有各位，对不起，下面讲的有点荒唐，但是也不是不真实。各位，我如果编这个剧，我会题目是 当俊先知碰上俏寡妇，哎呀，各位，我们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哎，你要一个寡妇来养你，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大的危险？这是在玩火，哎，我不是鼓励弟兄你以后专门找寡妇养你哈，不是，这我不鼓励，这很危险的事。神只是在叫以利亚学一件事，顺服我。哎呦，各位难哦，不可能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：“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”从这个地方，基利西半，到西顿的撒勒法，这是干旱年间。太阳比我们台湾最大的太阳还要毒100倍。以利亚没有水，走到这里恐怕跟那神人一样，快要累死了，快要渴死了。顺服神的话要付上代价的。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耶和华说的那个寡妇，圣经没有透露。就如同以利乌鸦怎么知道那个是以利亚，我要养他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信神有奇妙带领。但这次比那个还更难一点，寡妇在捡柴，以利亚就求了。也许他实在是太渴了，试试看是不是，也许是神真的光照他，或他先知有这种感动，求你给我水喝。类似的话耶稣在井边对妇人讲过，类似的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讲过，请你给我水喝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我都觉得以利亚在这里还严守男女授受不亲，给我器皿，不是就装在手里给我喝，这太亲热了，不好，要不然这句话是多余的嘛。当然还有一个，用器皿多给一点，就是一个水瓶嘛，我太渴了，一口是不够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去了，素昧平生呢，这个人怎么就去了？这个人怎么后来第十二节说，我指着耶和永生耶和华你的神。这寡妇是异教徒，在西顿拜巴利的大本营，他怎么知道？我们还是再一次说，各位，神天天时时刻刻遍地都在做奇妙的事，今天没有停止，只是你对那些熟悉的事以为你理所当然。神今天供养空气给你，这太稀奇了，每一件事都是。他为什么会去？他是听到耶和华对他的指示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耶稣提醒过当地的他的同胞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时候，谁会起来告你们？示巴女王会告你们，尼尼微城的人会告你们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不是说谁告你们，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6节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一个人去，只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他举两个例子，神的先知都没有被差派到神的儿女那里，而被差派到异教徒那里。那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在异教徒那里还比较容易找到愿意听神话的人呢？在那个看起来是上帝选民的国度里，却有那么多硬心的人呢？耶稣讲这话，用这句话他们都听懂了，却又没听懂。听懂就是他们生气，哇， 你在骂我们呐、啊。耶稣是在骂他们，又没听懂，就是他们没有悔改。你们不听我的，所以我后来不会奉差遣到你们那里去，我宁可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在家乡最被拒绝。我不知道，我再一次说，为什么乃曼和这个寡妇神差遣先知去，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，这两个人对神比较顺服信靠，那么别人都没有。哎，以色列居然都没有。哎，好，这个寡妇居然就去取水了，难以想象，因为这是一个陌生人，陌生的男人，而且是外邦人。伊利亚太饿太渴了，哇，这个女人居然愿意给我水，拜托拜托，也拿一点饼来。各位，如果你是这个女的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？你今天看到一个乞丐在那讨饭，而且他年富力强，你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，啊，老太太，给我一点东西吧，给我一点钱吧，给我一点东西，我现在口实在渴，而且我口很干，你能不能买一点可乐给我？你就去买了，带个披萨来哦。太过分了，得寸进尺。12节，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现在我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他在讲我不能给你东西，他在讲，而且我觉得他实在是出奇的善良，也可能是快要死，人之将死前也善，但出奇的善良，也不像是一个拜巴利的地方的人，但他的确是，我们就相信神也是有一般恩典在这里。各位，对这种人，我们再回想，包括那个老仆人利百加对他的态度，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态度，和这里对先知的态度，三个女人的态度都相当柔和，可能就是那一点的柔和，那一点的善意，那一点的信心，被上帝大大的祝福了。他本来说，哎，你这什么男人嘛，你是什么东西嘛，你向我要水喝，我告诉你现在情形怎么样，我家根本没有东西，只有一把面一点油，我现在吃最后晚餐，我回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就没有了。他讲这么多话，是我连一个字都不想讲，因为已经饿得没力气了，还跟这个陌生的男人解释这些干什么？但他在解释，他在说明，他在为他拿不出东西说明。我觉得这都有一些善意，有一些和气。各位，你是以利亚，你听到说什么？各位，用你的脑筋想一想看，你是以利亚，你听到说什么？我是以利亚，我相信你们被训练出来这么有礼貌，也会说：“哎呀，这位女士，对不起。”我实在不配称为一个男人，但这真是不是我的错，这是我上帝的错，他从来不犯错，但这次犯错了。我现在帮你去找一点饼吃，各位，对不对？尤其你们弟兄们，合一堂弟兄们，每个都很奋勇，都奋不顾身，说不定你们会像那个介之推一样，哦，夫人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找点肉来，然后就去把自己的骨上肉割下来，然后煮碗肉汤，一瘸一瘸的，这就给你和你的儿子吃吧。我是基督徒，我们舍己救人，我们绝对不会要人家饿死，我们来吃这种自私自利的事，巴利才会办的事，我们基督徒不会办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以利亚又是一个血性的汉子，那么正直 ，gentleman。爱护弱小者，他对拿波的葡萄园不就是表现出这样吗？各位，我们说过，所有的善良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以利亚没有说这些话，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。 就是意思说我知道你家没饼没面了，只有最后一点点了，你就照那一点点，照你说的你就去做嘛。你看这个下流自私的先知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吃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好自私啊，先给我吃。各位，以利亚快要饿死了，所以说这种不人道不英雄气概的话不是，他自己要学一个功课，他也要这个妇人学一个功课，你们也要学，我们都要学，难学啊！各位，为主受苦不难，为主享福就很难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不愿意做，就因为不合情不合理，但是让我们顺服神。你记得这是上帝叫以利亚去的，所以以利亚就要照上帝的话说，你先给我，我知道你快要死了，你先给我，我要你学一个功课，先求神的国和一切都加给你，我要你学一个功课，照着上帝的话做，不会有缺少。好，因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哎呀，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是上帝的话？你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，不信耶稣要灭亡，你有没有确据？当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小心，但是这种大原则只有耶稣能拯救，这不能够有任何打折扣的，我们对他有坚定的信心。不是我说，以色列的神说，你们是外邦人，你们不认识这位神，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，以弗所书的话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就跟玛拿一样，一到了迦南地就没有了。在神可以用其他方式供养，或者用所谓正常一点方式供养的时候，那个比较特别的神就不做了。所以我们不是，我们相信神迹也祈求神迹，但是我们不是特别要天天有神迹，天天有神迹那就不是神迹了，就是少见的那叫神迹。在缺乏这段日子，只要你先养我，你必定不会缺少面和油。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好，哇，感谢主哎！但是跟上面那个比喻是类似，上面不是比喻，上面那件事我觉得有点类似。现在一般人如果真有这个事发生了，各位一定就敬拜那个坛和瓶，神坛神瓶，天天有面天天有油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敬拜你，对不对？跟人拜那乌鸦一样，跟人拜钱一样，他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嘛。我们没有想到，各位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但这个神迹在这件事里是一个最小的神迹。瓶油不少，坛面不少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，那个神迹就是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。他怎么会听的？这是一个陌生人讲的陌生的话，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这种经验，没有这种事实，各样的事都叫我们觉得不应该听，因为他听了先知的话，坛和瓶就有神迹，坛和瓶的神迹建立在妇人听以利亚的话上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甚至在教会里，我们不都有这样经验吗？人家不听嘛。妇人听以利亚的话建立在另外一个最大的神迹上，就是以利亚听了神的话，以利亚听了，所以就下面两个神迹。好，各位不要太看重乌鸦和那个坛和瓶，要看重神的话。好，十七节，这是以后做那家主祖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当然世俗小说
写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写，哎，以利亚跟那妇人开始眉来眼去啦，怎么样这些了哈，那我们就不去多讲它，没有的事。发生什么事？这事以后，这事以后有多长，我们不晓得。哎，他的儿子病了，然后病得甚重，其实就是死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神人呐，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神人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”这句话有一点正确，就是你跟圣洁的人在一起有危险，因为圣洁的人常常跟神在一起，神看到圣洁人身边的人，也就顺便注意了一下，顺便注意一下就身边的人。哎，平常上帝没注意，现在你旁边一个圣徒，他天天看圣徒，所以也看到你的这不对那不对，就嫁祸于你了啊！所以他这样想不是全错，他这样想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应该是有这样观念，就是我们所到之处，实在是应该，当然不仅把罪恶彰显出来，人有罪彰显出来，更应该把神的圣洁、公义和拯救彰显出来。但是这个妇人就这样想啊，就是都是你使我的儿子死了。所以即使是拜异教的这些外邦人，他们其实也有神的观念，也有罪恶的观念，只是我们今天包括哎呀，在神学院里面天天都不喜欢讲罪，那都是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。以利亚对他说：“把你儿子交给我。”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，你就降祸于他，使他儿子死了吗？”这句话实在有怨言了。主子太没有见证了吧？我到他家以后，嚯，他就虽然是寡妇也怀孕，但是当然不行，那就人家怀疑是以利亚的，那不行。就是他的小孩很健康、活泼，他一切都有啊，我们带来祝福啊，这都是真的。我看这些也是提醒我们。我们还是说神在掌管，而且一切都在掌管，一切都良善美好，但是从人的理性来看，很多是费解的，为什么神会这样带领？我们可以解释，神要以利亚学习，前面就是在学习顺服，现在在学习，各位，这不是建立在神，或者不直接建立在神的话上了。神并没有说死人复活，各位，这是圣经里第一件死人复活的事，前面神也没有讲过。希伯来书有讲亚伯拉罕信神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有。神会做奇妙的事，这里我们也想到说，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讲，神虽然没有直接这样的应许，他的求告还是可以非常合神心意的。好，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这个是有人好像像后来的一个复活一样，是把体温传给他让他暖起来吗？应该不可能了，你再传体温给死人，死人还是死人啊。这我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这样做啊，但是我们绝对知道是神使这个孩子复活的，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。我们前面说以利亚的祷告不祷告，还有一切的事是耶和华成就他自己的话，这里是以利亚做了一个耶和华没有应允的祷告，可是是合神心意的，是激发以利亚以后行神迹奇事和面对亚哈王需要的信心所有的。所以以利亚这样做，哎，小孩子复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交给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：“看到你的儿子活了。”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”这有点奇怪，他应该早就知道他是神人了，他应该早就知道耶和华借以利亚说的话是真的，因为前面就已经有那个坛里的面瓶里的油的事情啦。这有几个可能，一个这是强调更加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当然这神人也可能有专门的意思，不只是属神的人，而是神话语的出口，那么或者说他跟神非常亲近，另外这是强调，另外也可能他的 信心太久没有神迹，其实也许慢慢淡了。那么借着这件事，他更知道不只是就是以前，现在他还在做奇妙的事情。当然我们要继续问，就是以这个妇人后来有没有信主，有没有归向耶和华，有没有跟以利亚一样一起回到，不是以色列，甚至最后回到犹大，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了啊。我们当然愿意相信他们全家都是在主里面。以利亚后来跟他有没有什么联络，这我们也不知道了哈。如果在天上啊，都是属主的，那在天上会见面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